神的话语。其实虽然我们每次读经，现在我确实也有意的加大了一些读经的分量，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所有的目标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定睛。我们因为我们呢有很多不是对圣经知识的这个缺乏，而是对这些真理怎么去反复的去领受，去深化，烙印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最深处，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面对上帝的道，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产生一个颠覆性的这个新造的那个生命的塑造。这个就是我们长期要在主里面要去被对付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因为今天呢很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开始讲的这些内容可以说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的一个爆发。看起来其实那件事情发生好像很并不是在当时，不像现在的一个网络时代一个并不太大的新闻，可以很快的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透过互联网，透过现在手机的这种发射，很快的可以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鞭打，被戏弄，被侮辱，这是一个很小范围内的事情。但很奇妙，神却用了他人为媒介，不是用广播电视，甚至也不是用现代的最厉害的互联网的方式，来把耶稣基督这个最伟大的那个事件传扬出去。他是借着小规模的小范围的少数人的那些就是忠诚的人。我总是越来越感受到耶稣基督他传点的那个最重要的真理，往往是酝酿最久的，他的既然他的爆发力要想爆发的很厉害，那他就要懂得去隐藏，懂得去积蓄，懂得在生命中进行长期的一个积累。那一旦有一天爆发出来，那个事情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就现在的世界，很多的国家在研究原子弹，所以呢各种的黑武器，但是大家都不敢用，他们只是想增加那种威慑力，增加一种对自给自己增加所谓的一点安全感，来带来一些真正的大家都不敢随便用那个武器，因为那个武器一知道用不是打击别人，也会把自己毁灭掉。但是耶稣基督来是反过来，他所酝酿的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他就等待着这个时刻。这个时刻看起来却是一个看不见的那个宁静，却是充满了黑暗。这个黑暗是什么？所有全世界的黑暗聚在一起，我们叫看得见摸得着的黑暗，是一个感觉到你再看那黑暗感觉就可以滴下来的，手可以抓住的那个黑暗，但是你一抓又没有了。耶稣基督就等待这个时期，等待着那个世界上最黑暗的时刻来临。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耶稣基督就是在此继续了，在人类四千来年的这个历史里面，他酝酿，他等候着，他预备着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上帝的伟大。你想一想，我们上次给大家看到什么呢？哎，不看这个，不看这个照片。那个，我等会会好，我们打开这个 PPT。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概念呢？我们要看到神所继续的这个接近四千年的这样一个人类的历史，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写明出来。那我们眼睛看到了，在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讲到了到最后部分，会讲到君王的凭据、受难与复活，耶稣基督也道成肉身所经历的接近三年的时间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说超越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现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最年长的有八十来岁的那些老年的弟兄姐妹，你所经历的人生就在主耶稣基督这个33年的时间里面 他都经历了。他对这个世界的体会，对人性的经历，光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腐朽的东西，丑陋的东西，他都去感受到了。所以，那他们主耶稣基督在面临受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耶稣的弥赛亚的受难与复活，就那弥赛亚的受难，我们看到他受难前的四个方面的准备，或者在这五个方面的准备里面看到什么呢？一个弥赛亚四次预言自己的受难，他就是为此而生，为此而来，要借着死怎么去败坏掌死权呢？那个撒旦的权势，那个罪恶的权势，上帝要借着这个来成就他的计划。然后我们一看到玛利亚预告了弥赛亚的身体，用了一年的工匠，接近一年的工匠，只是来高抹主耶稣的身体，来为耶稣就是安葬做准备。那我们看到弥赛亚预见上的筵席设立了主的晚餐，那今天我们也会有掰饼聚会，所以放在一起来把耶稣基督那个受难的那个情景再一次的尽可能全面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也看到了，哎，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弥赛亚三次，哎，也借着预言对彼得三次不认主，而让彼得等这门徒切身见证并经历主的死，这个很有趣。其实主耶稣基督让基督徒，我们期望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次的跌倒犯罪不是可怕的，不悔改是可怕的，悔改是再一次经历主的死。就怕我们什么呢？就怕我们没死，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死了没死透。我们那个你知道吗？这就是叫最后的疯狂。人的肉体当被对付每一个罪的时候，他在被对付那个过程当中是反复的，是有反弹的，他的骄傲肉体的那个败坏是不甘心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都无论对付自己的罪还是对付我们身边的人的罪的时候，你发现确实是一场很厉害的属灵征战，每一个参与的人在当中都会有些不同的情绪的爆发，都会面对一些挣扎、痛苦、绝望。然而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有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要帮助你让你死掉，你不死你就不能活过来。所以其实主耶稣知道彼得身上有一个事情必须让他死掉，什么？骄傲。他认为他自己是门徒中的门徒，是门徒的领袖，是谁都会跌倒他不会跌倒的人，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要想更好的使用彼得，这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他要让彼得一定经历了一次更厉害的跌倒，让他明白他算不了什么。如果不知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大能，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能够站得住的人。所以就看到了人性的败坏，让我们明白你对你自己的人性，对你周围人的人性，你不要抱有任何的期望，否则你的失望会更大，或者就让你开始越来越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或者是一个自暴自弃以至于沉沦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第四个是弥赛亚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让我们更加看到了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顺服主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爱是要付代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整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是快速的去发财，快速的建立自己的成功，希望付的代价尽可能少，叫小投资大回报，小风险高额的利润的回报。我们投资时间少一点，但让我们的收获更大一点，这是我们人常常想的一个投机取巧的心理。但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你爱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舍己到什么程度，反过来你舍己到什么程度，你的爱就能够深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不要去模仿一些属灵伟人，也不要去嫉妒属灵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伟人，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乃至于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看到了神他在主里面愿意付出。所以我们经常讲，在一个团契，在一个教会，为什么他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带领者？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团契里面，他说当他们开始一个特别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没有行政的权柄，没有物质的引诱，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他在一个地方就能够被众人认出他是他们的领袖呢？他说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你到一个团契里面，你看一看，在这个当中哪一个是最愿意舍己的，那个人就会被显明出来，他要成为众人的领袖。不用谁看说，你在里面好好的去待一段时间。所以我就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呼召本教会的会员，如果你没有参加本教会的任何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你真的需要好好的潜下心来。现在我越来越对那些不参加小组又抱怨教会的人，我基本上无视他了，说白了就是这样，我要无视他。因为我们提供那么多的小组，那么多的团契，希望你跟这帮人，你全一个教会，我们也不算多人，100多人在一起，你没办法跟每个人深入，你还不愿意委身一个小组去跟那些弟兄姐妹相濡以共，不愿意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却总是抱怨教会对你的关爱和看顾，那个是舍本求末的。我再跟我们大家讲一次，如果你想在教会里面更好的被兴起，无论你有多祷告的恩赐，你有多么高的才华，你有多么好的敬虔的品质，如果你不愿意跟这帮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相濡以共，你不愿意来跟这帮教会的长老们来愿意去交通，心相契合，都是空洞的概念。怎么能够彼此的交通？怎么能够心相契合？怎么能够让长老教会的长老们跟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心相契合，能够彼此欣赏、彼此认识、彼此了解？不是等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才去面对，还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自然的关系里面，大家能够在一同追求神的话语的这一个目标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看顾。因为特别教会的长老牧师是以祈祷传道为任的，他不是主要的使命，不是去关怀，但是关怀是需要，所以在属灵的关爱里面要然后带入生活的关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本末倒置，不要总是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在那里无病呻吟，却把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神的道上去有长进，我们永远是一个越过去的人，我们永远是一个心怀不平的人。那我们心怀不平的人，我们嘴里出来的东西常常就是那些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态度，对什么事情你都不满，对什么事情你都是悲观的，一提到什么事情都是否定的态度，你没有办法真正造就你身边的人，你没有办法给你的身边带来正能量，总是带来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感受，这个是很大的危机。我们等一下看看主耶稣，就虽然是面临十字架、面临死亡，他是很痛苦，让我们看到他肉身所面临的那个挣扎很厉害，但是仍然是积极的，人是有盼望的，死亡里面是带着盼望的。他不像我们呢，没有，我承认没有信仰的人却是面临死亡，越面对死亡越恐惧，越面对死亡越害怕死亡，是因为他没有希望。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面对死亡他就是充满着盼望。我们要等会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所以这种弥赛亚克西马里面祷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我们从弥赛亚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一粒麦子不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是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跟主同死同埋葬，你才能够同复活。我们不想死就想活，那是空想， 那是不切实际的一个信仰。好，所以我们看圣诞节，我们看到了从耶稣基督受审及被判死刑，看人权统治之危害。顺便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个时候是人权统治，我们也看到会使人狂傲自恃，无论是你是东方的专制主义，或者叫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也好，还是英国为代表的宗兄主立宪制也好，还是美国所代表的民主自由制也好，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也都不是你的期望，不能够解决你人类根本的问题。确实相对来说是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但是它也有各有利弊，没有绝对的说哪一种政治体制是绝对能够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政治体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神权，这是最高级的，但是人类是需要等候的。第二个是什么？叫人权。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政权。所以我们的中国确实我们是专政的一个政权，它是为少数也就是那一两个政治寡头服务的，对不对？那君主立宪制它是什么？以君王为一个象征性的，真正所谓代表的也就跟民主制比较靠近的一个什么，就是拯救的是人权。人权，人权抬高了，这就是你要知道欧美的信仰为什么会衰落呢？因为欧美的人太追求人权了，你知道吗？过分的追求人权，结果现在什么越来越偏离真理。这都是上帝要去对付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回到了上帝的主权。所以呢，人权统治时呢，你必须去效忠领袖，这就是专政制度带来的一个危机。你必须效忠你的领袖，必须效忠你的领袖你就没有出路了。那人权政治必须是你讨众人的喜悦，这就是人权。看到没有，人权的叫民主选举嘛，你怎么尽可能赢得大部分的人的支持，你的选票一定要超过对方的时候，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的信仰的原则。好，现在同性恋的人多了，那你要去取悦同性恋的人，要把他们的选票给你拉过来，对不对？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讨女人的喜欢？你要抬高女人的地位，把女人们的选票拉过来，对不对？所以在各种邪恶的那种人类在发展，人数涨多的时候呢，开始你就要开始取悦于那些人，你要效忠，你要效忠领袖，你要讨人民的喜悦，这个都给你带来很大的危机。还有人权中参展，使你去从大众之身。你不要有点众口铄金啊，当所有人都这样说的时候，你好像你就没办法了，你必须要随波逐流，你就要面对你的一些问题。好，然后呢，人权统治使得你什么呢？使得你要强强联合，持强欺弱，看到没有？政治它一定要联合的，哪怕它前面是敌人，可以化敌为友，这是它的政治目的要一致，最后变成什么？大鱼吃小鱼，强者恒强，弱者愈弱，最后弱者永远是弱者，最倒霉的是那个弱者。看到没有，这就是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个危机。那人权统治常常使得人去互相推卸责任，好，这些问题来了，他要开始明知保身，我把你拉下水，然后我上岸把你继续留在水里，你是个罪恶的人，我们不像你这样。所以看到没有，常常让人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假冒为善，越来越不真实，这个世界就开始混乱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所以前不久总是有些人，你知道吗？很多从中国大陆跑到美国的人，花了很多钱移民也好，跟他说，哎，我从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来到了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没有出路，积蓄了几十年的这个财富，梦想着到一个西方的自由国度，真正你到了那个国度，你才发现各有利弊，没有说哪一个是绝对比另外一个先进， 在他某些方面是有各有好各有他的问题，但是这个都要激发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去仰望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才是你唯一的拯救。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好，那么呢，人权常常使人使得什么人明知黑白却去颠倒黑白，去往政治，你知道吗？所以上个礼拜我在贵州的时候，我在黔南州都匀那边，正好那几天有奇妙很奇怪下雨，不然我也不忍心那个莫康呢跟我聊天，因为他要是下雨他就不能去做生意了，那个小店就不能开，因为在露天，大部分露天的地方又凉很冷，正好呢他就陪着我，我们就在家里聊天，聊了两整天，他跟我讲他在监狱里面那个黑暗，那种恐惧，那种暗无天日，那种政府流氓到那些黑社会流氓到大流氓小流氓同流合污，他在监狱里面那个等级也是相当厉害的，最倒霉的就是又穷还犯罪的人，那你要命了，你一无所有你又犯罪，你找死，你活该，你被所有人踹在脚里，那整那些法轮功的人，整那些邪教组织的人，甚至把一些基督徒也抓进去，那种整整的你是什么，你叫天啊，你呼天天不天不应，叫你地不灵的那种黑暗。在监狱里面的囚犯打囚犯都是什么，都是篮球运动里面各种体育里面绝对不能用的地方，不能用肘，不能用膝盖，在监狱里面打人全部必须用肘用膝盖来打的，打得你头破血流，狱警来的时候问你怎么回事，你还不能说你被人打的，你说你是自己摔的，那些法轮功的人你抓进去四条腿的凳子，他把斜对角的两条腿给锯掉锯短，然后让你坐在那个两条腿的凳子上看电视，看党的教育的宣传片，而且看必须看一次要48个小时，不能站不能动不能打瞌睡，你一旦摔倒起来就被毒打一顿，你必须坐在两条腿的凳子上专心的看那些节目。哇，好黑暗，到什么程度，他说那个法轮功那些人被逃站在那里，当然我们不管他对和错，这些老囚犯们坐在对面一个对一个站着，你站着你不能打瞌睡，是哎，那些老囚犯在沙发椅子上睡觉，你站在对面不可以动的，你打瞌睡他会把鞋子脱下来啪打你几下，然后呢鞋子打掉了，你要去被打的要把他双手捡起来捧到打人的面前说谢谢你打我，还不许苦着脸，必须要满脸笑容的说谢谢你打我，把鞋子再还给他，然后你继续站着，如果你还打瞌睡他一鞋子又扔过来打一下你，你再把他鞋子再捡起来毕恭毕敬的把这个鞋子呢还回去说谢谢你打我，完全没有人，不要说在那里，不要说人性，你猪狗都不如，猪狗给你打了这都生气就跑了，对不对，狗被你打的时候呢狗就跳墙咬你几下还不行，他就带着伤就跑掉了，但是在那里你还不能跑，你还连猪狗都不如，这个原因猪狗给打了就跑了你还跑不了，你还得满脸堆笑的来感谢党和政府对你的关爱，对你们的这个教导是怎么去让你刻骨铭心呢？所以呢他就、哎、为什么他说跟我谈为什么几次想逃跑的原因，他说张老师你真的想象不到在那里面的那个黑暗，知道自己也不应该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时候嘛，这个时候他们说问到我就说为什么要打，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为什么监狱里面狱警知道那些老爸打他们是谁让他们打的，是狱警让他们打的，暗示他们打的，为什么呢，因为被打的人他必须要家属要送钱进来，监狱里面为什么送钱进去，因为他们不用花钱嘛，因为 不被打，你家属不会不断的送钱进来，送钱进来多的人就不会被打，不送钱来的人你要不停的被打，打到你没有办法。最低层的人就是那些人，又穷又犯罪又被抓进来又没有钱。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我说那些高官们被抓进来会不会被打呢？他说一基本上不会被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抓之前已经铺垫好了，他们有的是钱，会不停的送带着钱进来的，那都是几万几十万的送进来的，所以他们也不会被打。原来这个狱霸打那些囚犯是上面是有利益的。哇，他说好厉害，而且在监狱里面却是贩毒最厉害的地方，在监狱里面可以交易毒品。为什么？因为上面的人也可以有他的好处。所以就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他最坏的什么，后来他们进在监狱里面可以看很多的那些书，不过都是那些特别的书。我那两天我听了我头昏脑胀，天昏地暗。所以后来他说，甚至他们在监狱里面可以看到曼德拉的书，南非的总统啊，他也坐了很多年牢，所以他出来之后就说他第一时间就要改革监狱。很奇怪，他说一个国家所谓的文明，首先看如果你了解这个国家黑暗到什么程度，它先进到什么程度，去那个国家的监狱里面去看一看，最低层的监狱里面去生活一种日子，你看看那个是什么样一个国家，人类的文明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受难。这个好，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奇迹呢，其实有没有奇怪呢？其实我告诉你啊，还是我们对圣经读的不够敏感。其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就他忍受的那个其实是一样的，你明白吗？他被羞辱到什么程度，在一个荆棘冠冕，那个血流下来就是要刺激他的，你是真的，我们的王啊，来吧，把他眼睛蒙住，大大的说，你是神来的，知道我们谁打你的吗？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厉害的羞辱。因为人类太无聊了，在无聊中取乐，就在监狱里面，那些囚犯整天没事干，怎么办呢？干苦工干得很惨，他们要不干水泥方面的工，出去全部肺有问题，吸进了很多的水泥在自己肺里边，还清洗不掉，最后基本上就死掉。出监狱也没有好日子过，要不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做那个半球，那个半球说什么呢？是绝对不能用机器做的，一定要去做，用嘴还能用手在使劲的拉到一个力度，你不拉那个力度还不行。哇，那些人是整个的那个心力交瘁，那是一定要让你去下面干活的时候你就死定了，说的都不敢，都会被派到下面去干那些劳改的活。然后他们实在无聊，实在没有乐趣了，怎么办呢？就会找一个最软弱的人带到那个一个地方，十几个男人围着他一起，让他睡在中间，向他身上撒尿，觉得很开心，看到对方的反应，在那里挣扎，那里恨又不能恨，还得要笑，笑又笑得很痛苦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开心，取乐，实在没有乐趣了，就这样的取乐。他说在那里就是把人性的那个黑暗集中的体现出来。那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所面对的人性的东西。其实你从圣经里面看，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犹太人身上也有这个问题，在罗马人身上也有这个问题，在那些罗马人那些当官上有这个问题，在罗马的兵丁的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纵观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不能讲那些细节，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只是看到什么，我经常讲什么概念，如果你有一天，你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明天早晨就要死亡，我想问你，你最想见的是谁？你想跟 说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在世上只有或者十几个小时的生命，甚至几个小时的生命，如果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问你，你自己问自己，我最想见的是谁？我想跟他说什么？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面对非人的之魔，他面对这个黑暗到透顶的一个，其实我告诉你啊，耶稣对人性的认识的败坏的程度远远超过你我对人性的认识，甚至超过我在贵州听他讲到监狱里面那些人性的败坏，确实不过在那里集中，在那里那帮人聚在一起所表现的那种罪恶感，就从人本身来看真的有时候无法想象，但是这些东西都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认识里面。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就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人性的那个败坏黑暗，只不过是说我们人因为对人性认识不够，总是对人性抱有一些什么期望，或者我们对别人的人性不抱期望，我知道对我自己人性抱有一点什么期望，但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在他面对这种非人能够忍受的这个折磨，确实人，我用非人什么概念呢？你我肯定忍受不了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是任何一个人是无法忍受的，绝对无法忍受的，但是耶稣基督却忍受了。你知道吗？当米大罗审问耶稣之后，耶稣却一言不答的时候，甚至说了一句话，比拉多甚觉稀奇，就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没有犯任何的罪，却被抓被戏弄被侮辱，你会做什么？你什么都不会，你会喊冤。但耶稣却一言不答，以至于比拉多审判他的人甚觉稀奇。我们再看看，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最后的阶段，主耶稣基督他我们叫有名的十字架上的七言，第一句话他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谁？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我们说大家很有名的十字架，耶稣一共只讲了七句话，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血和水不断的流出来的时候，被挂在木头上，面对夕阳的那个日晒，他只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他是对谁？这是谁？为他的仇敌祷告，为那些钉上十字架的人。当然我们说这些人没有都得到赦免，你知道吗？其实你再看看圣经，没有说后来你看到很多的历史里面，确实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些敌人们当中，原来你才发现耶稣的祷告是有效的，里面有人悔改，有人信了耶稣基督，他没有因着他们那么的对耶稣基督那么残酷，耶稣说这些人都下地狱去吧，因为你们恶贯满盈的人，没错，大部分的斯蒂凡对那些犹太的那些后代们说，你们的恶贯满盈的人，杜谁的子孙，你们灭亡吧，是真的，他宣告那些的灭亡。但是就是在这些人当中，神忍人也有，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认到福音的那个大能，你没有认到唯有十字架它就拯救人类的唯一的道路的时候呢，可能你很难做到这个祷告，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你连在人们的神学里边的人你都没有办法理解这句话，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呢，至少人还能够有所配合上帝的救恩来得救的话呢，他们还能够晓得一些东西吧。耶稣知道他们完全不晓得，也不能晓得，也不愿意晓得，更不存在这个有任何的可能性他们自己能够晓得上帝的救恩，所以只能灭亡，除非上帝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想一想，如果你在，我相信，如果你，所以我刚刚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最想见的人是谁？你想跟谁说话？我想中国人都是什么，要找到一个什么，都想临死之前见到一个最亲密的人，最值得信赖的人，把自己最后那点财宝交托给最信任的人，对不对？那个遗嘱要把我保护好，我最后那个财产是送给谁的，你一定要把我分配好，一定要找个最信任的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就是为他的仇敌祷告，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呀，耶稣做到了，人怎么可能做到呢？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我告诉你，很多人也做到了。我们有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一个教堂被人杀掉的时候，政府的官员来慰问他，说你有什么要求，因为他们认为是来辅助他嘛，需要多少钱也好，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补救的方法。他说你有什么要求，你知道这位姊妹对妻子第一个提出什么要求你知道吗？这个美国人在武汉被人杀了，而且在教堂里面被人杀了，你知道这个妻子第一要求是什么吗？他说我请求见凶手。当时你知道吗，那个政府官员不可思议，当然第一反应是什么，见凶手可能是报仇，什么血恨也是有可能，对不对？我见凶手把他千刀万剐。所以政府的官员说，当然他不能够拒绝，毕竟他觉得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孩子，丈夫被杀，最小的才几个月，最大的才七岁多，所以那个政府也很紧张。而且美国大使馆也正在派官员要到武汉来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官员也紧张，所以他们说、哎、好，我理解你，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请示领导，看能不能允许你见凶手。他也不敢说可以，也不是，也不能说可不可以。后来他们研究之后呢，还是决定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可想象说让这个被他们刚刚被杀死的那个丈夫的这个妻子去见那个凶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无法想象那个场景。于是他们决定说，我们领导决定还是不能够让你去见凶手，但是我们会让那个凶手的妈妈和姐姐会亲自登门道歉，向你表达他们对儿子杀掉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亏欠。所以后来武汉市委书记跟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带着凶手的妈妈跟姐姐来到这个姐妹的家里的时候，一进门看到这个寡妇带着五个，最大的七岁多，最小的几个月的五个女儿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这个母亲就哭了，她就觉得儿子很对不起这个家庭的时候，谁知道这个妈妈去拥抱那个凶手的妈妈说，阿姨，我们原谅你的儿子。每个孩子去抱说，奶奶，我们原谅你的儿子。这个母亲就哭得更加的无法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他每个孩子都跟这个奶奶跟这个凶手的姐姐去拥抱的时候，那个市武汉市委书记跟公安局局长的也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因为美国大使馆来调查这件事件会不会对他们有影响，他们也很紧张。谁知道这位妻子握过他们手之后，过来跟市委书记跟那个公安局局长握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们，没事的，在美国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那个时候那个武汉的市委书记突然放松，满脸感激的之情，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他说没事。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在基督里边的那个爱。他想到的当然，哇，我丈夫死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过啊？我一个寡妇啊，我带着五个孩子啊，而且未成年呐、啊，我怎么生活啊？我要死要活啊，或者是我要要求严惩凶手啊，或者我要怎么讨伐这个政府啊？你们中国政府怎么搞的？我在你们武汉治安环境那么差吗？我丈夫在神学院是义务的，跟孩还在你们的神学院呢、啊，在你们的教堂呢、啊，是那里就免费跟那神学生上英文查经呢、啊。结果他们竟然把我的丈夫杀掉，可以无数的控诉，但他没有。为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他看的不是自己，他仰望神。神既然这件事情发生了，神让有什么他美好的旨意，让他要学什么功课，恰恰是为他的凶手祷告，表达。其实这个姊妹说什么呢？我见那个凶手的目的真的没有别的目的，是想送一本圣经给他，想表达我们对他的饶恕，然后把耶稣告诉他，如果丈夫的死能够换来这个凶手的真正的得救，妻子说是上帝的美意。他是这边的一个想法，他说我真的见凶手不是去讨伐他，不是去自我可怜的让他那更加的觉得你这个家伙害得我一家人越来越惨，没有。所以这是主看到了父母的看好。第二个方面呢，你看到没有？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什么乐园里了。这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个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的，对不对？其中一个强盗他悔改了。那个强盗说啊，你看你救别人救不了自己呀、啊。那个强盗说，哎，你不应该要做神，你要是吧，我们所得到是我们应该的，这个人他是不应该得到的。所以耶稣对身边这个强盗说，今日你就要和我同在什么，在乐园里了。所以看到了没有，耶稣基督人人随时在十字架上自己面对死亡，他却拯救那个面对肉身死亡和他一同来临的那个强盗，被上帝拯救，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很难想圣灵在人身上工作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想自己改变自己，想自己改变人难呐、啊，难上难啊。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在人里面，你真的你有什么口才，你有什么能力，你引经据典。所以我们世界的写论文都是什么歌词呢？包括写神学论文都是这个歌词，对不对？你要写一篇主题的论文，你要必须要引经据典，显得你多么的渊博，你要特别引用那些伟人的作品来支持你的观点。神学的论文同样进入这样的一个，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你要引用谁的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但主耶稣基督他来，他没有别的根据，就圣灵的工作。你和我在人看来三个人都死了，其实三个你知道吗，很奇妙，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想象好，耶稣在中间，两个强盗在左边右边，他们三个人间对话，怎么写在圣经里面？谁知道的？马太在旁边吗？ 路加听到了吗？约翰听到了吗？马可听到了吗？好像有一帮妇女在那个十字架的一定的距离，但好像也没有人戴着耳机，对不对啊？耶稣钉十字架临死之前，喂，罗马兵说，最后把耶稣钉十字架，最后说几句话，来，用戴个耳机给我们听一听，到底在讲的什么？好像也没有。但是我也觉得很奇妙，他们耶稣跟两个强盗之间对话，竟然被记在圣经里面，非常真实。这谁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我为什么总是告诉大家，圣经是谁写的？是马太写的马太福音。马太他听到了那世界上三个人对话的那个内容吗？不可能。现场直播吗？现在的电视台来现场直播吗？没有。但是是真实，你不相信圣经，真的是圣灵的启示，要么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没错，没有圣灵就是一本杜撰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三个人在下面谈话，三个人后来都死了，怎么可能把这个情景谁知道的，谁记载，哪个记者偷偷在书架躲着听呢？但是感谢主，主就怎么样呢？他接纳了任何一个，无论你以前是多么罪孽深重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导你了，你是不可抗拒的，你只能悔改。哎，悔改带来的福气又是你无法想象的大。所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看看第三个什么呢？你看，好，感谢主。你说耶稣真的是这个人啊，无亲情啊。耶稣这个人想到仇敌，想到他的什么那个无非常罪恶的罪人，但是耶稣也是一个人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第三个对象是谁呢？也没错，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看你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一直跟随他到底的那个使徒约翰，他也把他使徒约翰告诉他的母亲，这是福音里老年生活的那个代替你儿子的那个儿子，没事的，上帝会看顾的。弟兄姐妹，每一次你不要觉得哎呀，是你因为犯罪受苦，因为犯罪使得你亏欠你的儿女，确实是你要面对的。但是如果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信主的时候你被抓甚至为主殉道，你不用担心你的家人，就是这个原因，神会看顾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句话就是对他的母亲，对他最爱的那个门徒所讲的。他对一个人子，他是境界是高过每个人的境界，但是他却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关心他至今的亲属。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了他那个，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他最爱的那个门徒使徒约翰。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时候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是我们看第五第四句话，耶稣说什么？很短的说，我渴了。这就是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里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什么撤去。这就明白了，耶稣就作为一个人子来说，你不要认为哦，耶稣神的儿子嘛，钉十字架也不痛呢，哎，苦肉计嘛，演一场戏给我们看看嘛，神的儿子怕什么？我可不行啊！我说你呀，耶稣怎么死受这苦啊？耶稣是神，我不行，你让我受一点苦就行了，再生我受不了了。耶稣说我渴了，耶稣的水。肉体的血跟水在流到一个程度就虚脱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大卫王在打仗的时候，有一天他说我渴了，我甚愿有点水喝一喝的时候，三个勇士就冒死冲过敌人的警戒线，在那个泉水里面打出水来给他们的领袖来喝的时候，大卫气得很渴， 大卫却不敢喝这个水，把水浇奠在地上，说这是我，其实是他最敬爱的勇士们的血，他都不敢喝。当然那些士兵那些武士们却知道对领袖的渴望，所以耶稣基督来说，他的肉体都体经历了那种渴。我相信，我坦白讲，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情况经历过那种饥渴的那个状态，没有超过耶稣的，我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水和血不停的流，然后呢在那个夕阳之下被暴晒的时候，那个中东那个地方，然后我说我渴的时候，一直到死，你就知道没有人经历到过耶稣那种水跟血流干的那种渴，你无法想象。就看到了耶稣的肉体所经历的痛苦跟你我不但说是一样的，而且是绝对超过我们所能体验到的那个肉体的痛苦。耶稣只用了三个字，说我渴了。这个死亡真的死到底了。我经常讲，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老年要死的话，最好能让我不要再痛，不要再太痛苦的死亡。我承认今天什么，如果得了一些癌症啊，或者说最好你就如果或者是老人家说，像我母亲，我知道她去世之前她怎么祷告呢，她说如果她让我死的话呢，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最好不要拖累儿女们，不要在那里要死死不了，不死又痛苦的那种状态，干脆就什么彻底一点，上帝也满足他的心愿，是从他发病到死亡不到24个小时就死掉，就去世了。但也有的弟兄姐妹确实会经历很大的折磨，这个也没关系。为什么呢？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所经历那个死亡，确实他把你那个疾病的死亡那个折磨啊，在身上完全体验过一次。所以耶稣说我渴了，就是他肉身是遭受了一个极大的痛苦，是一个比在监狱里那些囚犯被折磨的痛苦还要痛苦，被病魔所折磨到那些慢性死亡，不断慢慢痛到死，痛到死亡的那个痛苦还要厉害的痛苦。这个第五句话，伊罗伊伊罗伊拉巴撒巴哥大尼，什么概念？就是原来希伯来希腊语里面是说了，反正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抱怨吗？耶稣后悔了吗？耶稣说那我真的痛苦到一个程度，我真的觉得我不该被钉十字架吗？那好吧，我下来给你们看看吧，我吓死你们，不过吓你们以后我再上去也行。那就不是一个，那就是现在人本的神学会把耶稣剑铸造出来，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幸亏他不是，他是神，他是绝对的神的儿子，他也知道用任何方法不可能改变人性的，用一点点人的血迹方法想改变人性是完全失败的。耶稣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就等于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让每个历史历代被他拣选的那些神与伟人的心灵听到这句话的人会怎么样呢？会被震撼，震撼到什么程度呢？是啊，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完全无罪的耶稣，为什么竟然被钉十字架？父与子原为一，从来不可能分离的圣父圣子，为什么会被天父离弃到阴间去？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罪，是因为你的罪，是因为我们这些 在亚当里犯罪的子孙后代的罪，使得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因为他不钉十字架，我们的罪就不能被解决，我们罪不能被解决，就不能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我们就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灭亡下地狱，他要来拯救我们。而他要拯救我们，必须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必须接受罪的审判，他就必须来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让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从而圣洁的人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请你不要忘记，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是不容忍一点点的罪在你身上存留，你还能够去见到神，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还在各种罪恶里面去打滚，因为我们还在各种罪恶里面被缠绕，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心怀里面对人抱有很多的期待，甚至我们还觉得合理的，我们在抱怨，我们在忧愁，我们在痛苦，我们在失望，甚至在绝望中，神仍然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的罪。所以这时候耶稣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啊，神的儿子跟天父是不可能离开的，神子是不应该被天父离弃的。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一亿个理由，神子不会被天父离弃的。他竟然被天父离弃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我的罪。弟兄姐妹，我们有对罪的认识总是不够的，我们对罪的这个毁坏性，你知道吗？你不能明白这个，你看旧约你也看不懂，会觉得旧约的神好凶残呐、啊，动不动就用各种超自然的方法去灭掉一些犯罪的人，那么厉害，好像跟神的慈爱、跟神的那个怜悯的属性好像矛盾一样的，其实你都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点子上去，你没有看到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我讲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去控告别人，却自己是个局外人。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你不要说是我也同意，是我身边的人多么罪恶，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也很罪恶，是我们教会长老也很罪恶，是连我的配偶都很罪恶，是我的好朋友都很罪恶，世态炎凉啊，我好痛苦啊，我好冤枉啊，我好伤心啊。我们往往这就错了。耶稣钉十字架，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你要明白，他就是你的罪把他钉什么十字架，不是别人的罪。你不要先讲别人的罪，继续想自己的罪。好，我们看，我们今天只能讲完，看来我都不能再讲别人的。我本来今天还有两样要讲，我不能讲了。最后什么呢？耶稣最后在他断气瞬间就讲了两个字，成了，气就断绝了，头就突然打下来，气绝身亡。那些敌人怎么说？那些神啊，从狮子坑狮子山下来给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为什么？是我的话，我要是耶稣的话，我说嘛，我一定会下来给你看看的，吓死你。 那就不是神，那是什么？那是我的爸爸是谁？那种人呢？我是跟习大大有关系的人，我吓死你！你知道我是谁吗？那就不是神了。这个耶稣就不要信他了。耶稣恰恰的被刺激到一个程度，被人讥笑到一个程度，说：“你现在下来给我们看看神的儿子，我就信你。”我一下来，你们都信，结果假的，不是，那是宗教，就变成一个宗教。原来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忍受了我们常常不能忍受的羞辱，最后耶稣下来要吓死我们，他原来真是有厉害的人，我们赶快信他吧，不信他完蛋了。现在中国人，你现在不信某某某你是没有出路的一样，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仰，那是宗教徒，明白吗？这会把你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教徒们，而不是一个基督徒。对，在不信主的眼里看，耶稣彻底败了，败得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机，毫无反抗能力，就这样的默默在十字架上，就那个瞬间，可能在你看，你身边每天都在有人在死，跟你有什么关系？那耶稣跟你更没有关系，那是在好遥远的中东，而且还2000多年前的事情，这个人就断气了。一个普通执行死刑的一个刑场，没有那么厉害吧？耶稣就这样死掉了，但是耶稣却说了一两个字，说成了，成了什么？成就了上帝的救恩，成就了上帝救赎的计划，成就了你我今天能够经历上帝恩典的这个美好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你有所信的都是枉然。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是在宁静中，在死亡中去思想你的生命，在死亡中思想你的出路在哪里。你不经历死亡，你的信仰永远是一个空洞的东西，是一个宗教，是一个精神寄托，是一个人在没有办法当中暴露的一个所谓的自己认为的心理方面也好，各种方面的一个救命稻草。但这个救命稻草原来发现根本不能救你，就是它是一根稻草而已，他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位救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整天跟大家思想这样的七句话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里头，你不要认为我们讲耶稣十字架那个死的过程大家都看了，那个故事大家都读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而已，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滚动性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世界。虽然耶稣死了，但是他带着活的盼望，带着活的气息来了。等一会儿我会，今天我不能讲，本来我应该讲完的，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在下一次来讲，第三个礼拜来讲。讲什么呢？其实在死亡当中，人是带着盼望的，人是带着活的气息。从耶稣复活，还没有复活已经看到了活的气象，但是到耶稣复活呢，就更是无比的欢欣鼓舞。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今天给大家什么概念？不要害怕谈死亡。圣经里面总是告诉我们，往遭丧的人家里去，前日往宴乐的人家里去。我为什么喜欢教会的一个，你知道吗？那个葬礼告别会，我会比参加婚礼更欢欣快乐，明白吗？因为那个能够对信主来说一个很大的安慰和盼望，对不信主的家人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基督徒，如果你有亲人去世，尽可能的，那些老年人要注意好，老年这种姐妹我上次已经讲了，最好如果你的儿女不信主的话呢，你一定要在你去世之前赶快写一个遗嘱，你知道吗？写什么遗嘱呢？儿女们，一旦我离开世界了，你一定要请我们教会来跟我举行什么葬礼和告别会，好，千万不要你死之前没写这个留下遗憾，好，让你的儿女没有把你按照世俗的那个葬礼去举行的话，你很要命的，知道吗？那就很麻烦了。虽然我不是咒你死啊，不是你早死早好，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当然希望你活得久一点，跟我们在一起也久一点啊，但是呢，我的意思说真的需要呢， 特别你爱你都不信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事先安排好这件事情，正确迎接死亡，因为不害怕，我们基督徒不怕谈死亡的，我们是死而复活的人，我们还会经历更美的复活。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什么呢？希望大家呢再一次的多一点去默想十字架。真的这个东西有人说我很熟了，我听你讲新生命也讲了这个，然后呢十字架七言是很多的，你知道很多教会有时候把这十字架七言是什么用书法家写出来，要把它裱糊方框的挂在家里面，或者挂在一个教堂的这个横线出那么什么使徒信经主导文，还有什么十字架七言，是在基督徒里面最高级的那个书法作品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你再去好好的跟着呢，不是挂在那里而已，不是让你觉得这是一幅作品而已，你怎么去每次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生命的 日渐晋升，你这些字里行间的意义领受的是越来越深，深到一个程度，不是你越老越属灵了，不是你越做牧师越别圣洁了，不是你在主里边三十年五十年你就越来越没有罪了，恰恰相反，你越老你越做牧师，你越发现你自己的老肉体的罪丝毫不少，丝毫没有比别人更纯净更圣洁，相反你更顽固，你有时候更虚伪，你有时候更会逢场作戏，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肉体，没有出路，你要在你的肉体里面对付你的肉体，你是个困兽，明白吗？我经常讲什么困兽，就是什么呢？就像你把一个狮子饿昏了，把它放在关在笼子里面，你不停的用根棍子去戳它一次，等它乖，终于没有力气，看它安静，你又来找捅它一次，咆哮疯狂，没有也没有出路，一只困兽，我们的肉体就是一只困兽，想靠自我来解决我肉体的罪恶和邪恶，你是不可能得胜的。你一定是失败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承认自己的败坏和卑微，承认自己无能无力，谦卑在神的面前，把自己那个跟人家开玩笑说，把你那个100多斤是吧，重一点的200斤左右的那个肉体交给神吧，让神来解决你的问题。否则我也不是让你自己能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所以靠说教来解决那问题也是不可能的，祈求圣灵的工作，祈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本相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七句话，在也就是在耶稣基督临终遗言，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你作为上帝的儿子真的是无瑕疵无斑点的，真的是没有足够的软弱，从肉体来看你所经历的痛苦一定是我们超越了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方面所经历的痛苦，当初你就这样像羊羔被枪到宰杀之地，你默默无声，你就这样的被鞭打被戏弄被戴荆棘冠冕，被穿上那个所谓的袍子，被人吐唾沫在脸上，更被人用言语的挑逗和刺激，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给我们看一看吧，我们就相信你，这种挑衅式的表面上说要来信主的却是完全虚假的这种假冒伪善的人，主啊你都没有被这东西所打倒，也没有被这些东西所击，也没有为自己去伸冤，你却完全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的是不是我们任何人所能够忍受的这个功课，但是主耶稣基督你亲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死亡，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纪念你，我们要一生一世世的纪念你，而且我们不但要一个人纪念你，我们要团契性的纪念你，要家庭性的纪念你，要教会性的纪念你， 要宇宙性的教会来纪念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纪念和敬拜。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知道人性是何等的败坏，你透过你十字架上的这个死，同时也反映出了人类的罪行是堕落到一个其中性的，就是没有希望的堕落。让我们对世界、对人性、对我们自己的人性、对我们身边人的人性完全绝望，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所讲出的分量，讲出的那个深度，讲出的那个震撼力，还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深度，没有关系，兄弟，就按照每个弟兄姐妹生命的程度带领我们往前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罪的那个恨恶程度必须是要一样，必须要求神不断的加添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哪怕我信主干一天的，我们信主就十年的，信主三十年的，无论是老年的是年轻的，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传道、普通的信徒，我们必须对罪的恨恶是要达到一样的立场，这个是没有任何含糊的，是不分软弱跟刚强，而是我们对罪的恨恶就是要去恨恶它，无条件的恨恶，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才能真正更深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透过我们今天来思想主的十字架的七句话最后的遗言，让我们更加去体会主的心肠，明白耶稣基督残酷高深的爱，看到我们人性的败坏和堕落，让我们一次一次在基督里边与主同死、同埋葬、从复活。这个我们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死的不够，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不够，我们对付我们的情欲不够，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谢谢你再次帮我们弟兄姐妹接着这个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更加的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更加的烙印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悔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